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们知道两人在谈恋爱的时候，一定是你浓我浓，眼睛看到的都是对方的优点，每天想的都是对方的好处，巴不得每天能够朝夕相处。但是走上红毯的那一端，许下誓言之后，进入真实的两人生活之后，为什么佳偶会变怨偶？为什么过去眼中所看到的优点，现在都成了缺点呢？很多人幻想一个完美美满的婚姻，它不是不存在，而是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想婚姻，那么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会感到挫折的。婚姻当中，两个人是不同家庭、不同个性背景而结合，而既然愿意走进婚姻，就表示彼此是希望一辈子能够在一起，而且是愿意委身的。但现代人呢，也不见得把婚姻当做一回事儿，觉得离婚呢是很稀松平常、很理所当然的事情。但是这对神的儿女来说绝对不是如此。我们看婚约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誓约，因此当我们在神和人的见证之下许下这一个终生誓约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轻易的就放弃。在刘文的小组，有一位弟兄他问我，真的这些婚姻的风暴可以熬过去吗？她觉得看我跟丈夫的相处，觉得我们的婚姻非常的幸福美满哦。我说，这其实呢，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的。我们也曾经经历过很多很多的磨练，也曾经几乎到了想要放弃的地步哦。但是因着这个誓约，我们相信我们是神所配合的，而且我们一起寻求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，因此就慢慢的可以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摆下的不同的特点，其实是可以互补的，而不是互相攻击的。这绝对是在主里面可以改变的。如果中途就放弃，那么其实只是一个恶性循环。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，没有完美的婚姻，是需要付代价去耕耘的，而且这绝对是非常值得投资，并且是生命中非常大的祝福。好，如果你现在婚姻正处在狂风暴雨中，不要轻言放弃，盼望透过这本书《正向幸福学》的第八章可以带给你一些帮助。在读这本书之前，我们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华伦·威斯比牧师所写，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《永恒的赞美》，诗篇灵修365，默想诗篇，学习祈祷，操练赞美。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敞开、顺服、充满。经文在诗篇第119篇25-32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19篇。25-32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永恒的赞美》。 诗篇第119篇25-32节，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我述说我所行的，你应允了我。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，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，我就思想你的启示。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，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，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，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。我拣选了忠信的道，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，我持守你的法度。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叫我羞愧。你开广我心的时候，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。敞开、顺服、充满。就着身体的角度来说，心脏扩张可是危险的事呢，但从属灵的角度来说，开广的心却是一个祝福。你开广我心的时候，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。如果你在肉身方面有心脏扩张的问题，可别跑步。但如果你在属灵方面有开广的心，就已经准备好要与主同行同跑了，并要成就神的旨意了。当一个运动员奔跑的时候，是有一定的路线，有既定的目标，使他有力量继续跑下去。那就是神今天所要给我们的。神有一个目标要我们去达成，有一条道路让我们去追寻，而且借着他的话语把他的力量赐给我们。有颗开广的心是什么意思呢？首先，一颗开广的心向神的真理敞开，那是一颗诚实的心，并且说，主啊，我要你的真理，纵使它会令我受伤。第二，一颗开广的心顺服神的旨意，那是一颗谦卑的心，并且说，神啊，凡是你所说的我都要遵行，我是仆人，你是主。第三，一颗开广的心充满神的荣耀，那是一颗快乐的心。有些人心胸狭窄，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，抱持自己狭隘的观点。在恩典与真理的知识上长进，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啊！我们的视野开阔，就可以看见从前不曾见到的，听见从前不曾听见的。神赐给我们宽广的生活，因为我们有一颗宽广的心。默想神的话，要向神的真理敞开心，并且顺服神的旨意。每一步的顺服都会开广我们的视野，祝福我们的服事。最重要的是要充满神的荣耀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，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，使我离开奸诈的道，开恩将你的教导赐给我，帮助我持守你的法度。求你不要使我羞愧，求你开广我的心，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的《永恒的赞美》，来听这首《一起奔跑》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诺曼莱特所写，刘如金姐妹所翻译的《正向幸福学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八章，解除婚姻中的毒性武器，最后一个部分呢。这本书主要着重在于我们的自我对话，我们的负面思想这个部分呢。因此，如果你经常的自我对话都是负面的，盼望不论是在婚姻、在人际关系、在各个层面，我们都开始来操练，透过神的话语，透过神的真理，我们朝正面积极的思想迈进呢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第八章，解除婚姻中的毒性武器，最后一个部分，为什么必须把负面思想赶出婚姻呢？ 聆听那些属于你过去的讯息在说什么，是谁在说呢？我心中有个复兴空缺，这本书我引述了珍妮的话，她是这样描述她的情绪幽灵的。她说，我们今天有好几部在讲轻声细语的电影，我脑子里经常播放父母的轻声细语，我听见他们对我细语，当我给女儿穿衣服时，当我试穿新衣服时，当我想吃那一块甜点时，当我想花一大笔钱时，哦，不会，别人都听不见，只有我听见。很奇怪，他们不一定用嘴巴说，有时候父母的一个眼神就够了。我想我已经把他们的眼神转化成在我耳边的细语了。我的爸妈住在我的脑子里，他们坐在里面为我的思想设计城市，决定我该想什么，说什么，做什么。我很想按切断的按键，并且下逐客令。前几天我从老公那里听到一个最大的羞辱，那时我正在纠正女儿某件事，老公竟然说，珍妮，你讲的话跟你妈一模一样。我好震惊，立刻停下来看着她，气炸了，可能因为她是对的。重点不是说出来的话，而是原来我一直对自己那样说。你从父母的话所听到的讯息，很多可能其实是他们教你的规则，有些是好的规则，有些并不好，有些是健康的，有些不太健康。那些规则多半以应该的形式出现，可能你的父母教过你何时该投入哪些活动，在某些场合该说什么话，甚至如何布置你自己的家。有些规则反映出你父母的恐惧，有些是为了保护你，有些是为了你好而教你的。有些规则是从祖辈代代相传的，你可能说得出第一次听到某些规则的时间和地点，有些已经听过无数次，难怪已经在你的信念体系里找到立足之地。你重复那些话给自己听，你可能从父母那里学到哪些话题可以谈，哪些是被禁止的，什么时候适合谈论某些话题，什么时候不适合，可以跟谁来往，而谁最好避免，你们家会做和不会去做的事，在异性面前的言行举止应该如何，对于学校你应该有什么感觉，你对自己应该有什么感觉，在某些场合上你的举止应该注意什么。以上都会影响到你们夫妻的关系。你有哪些情绪幽灵呢？他们又如何影响你和你的配偶呢？你的过去是否干扰到你们的夫妻关系？纠正这些的第一步，就是找出你们婚姻目前碰到的一个问题，试着写下来。为什么你认为你们夫妻之间存在这个问题呢？通常你是怎么跟自己解释的？还有，你过去发生过哪件事跟目前这个问题有关联？是什么思想让你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？描述一下过去发生了什么而影响到你，那件事如何令你受伤，影响到你的信念等等。这个情绪幽灵是否影响到之前的其他感情关系？请描述一下它是如何影响的。我们都在跟这些包袱，也就是情绪幽灵拉扯，圣经称之为旧人。这旧人的城市是由早年经验所定，人类堕落影响我们的生命，甚至尚未出生就已经被影响，因此我们生来就有负面思考、担忧、恐惧、罪恶感的倾向。有些经验最好是把它忘掉，但我们偏偏就记得。虽然信主了，但旧思想的残余、情绪幽灵透过我们的意志、情绪、思想和行为仍不断地影响着我们。由于本书焦点是改变你现在的思想，所以在这里就不花太多时间去处理你的过去。但如果你过去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，而且伤害到现在的你的关系，不妨参考之前我所写的一本书，就是《别跟过去过不去》。每次你的配偶做一件中性的事，也就是不太正面但也不至于太负面的事，你都可以选择以负面的解释和假设来反应，怀疑对方的用意，或是竖起防御心， 但另一方面，你也可以选择根据对方所说或所做的事情本身做反应，暂且先相信对方是好意的，视为正向的一步，然后表示感激。这两种选择，哪一种才是正确的反应呢？圣经指出是后者。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七节告诉我们，爱是凡事相信。你会让负面思想激起对配偶的怒气吗？选择在于你。有个办法可以保持爱情，使你们的关系一直朝正向发展，就是充分察觉你对配偶的思想和信念。每次你们婚姻生活碰到一个问题或负面情况，就先查看自己的思想，很可能只要你扭转你那负面思想，就会找到解决办法。相信你和另一半都会对扭转想法所带来的和谐充满感激。负面思想能扼杀婚姻中的爱情，他们能渲染扩大，以至于把中性的行为视为负面的。可悲的是，当初吸引双方的特质，婚后竟反被视为负面的，并不是当初喜欢或爱慕的那些特质不见了，其实都还在的。但若自我对话倾向于负面，就会渗透而影响你对配偶的看法。从前认为很有吸引力的，现在却不以为然。晋明和江妮结婚八年了，两人有很多不同的地方，但正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才会被对方吸引。晋明吸引江妮的地方是为人随和，乐于接纳，而且很风趣。他创立自己的公司，永远都只差一步就可以扩大规模了。晋明被江妮吸引是因为江妮是个干练又自信的律师，掌握自己的人生，不随他人起舞。但是结婚八年后，当初互相吸引的地方反成为彼此激怒的来源，他们互相贴难看的标签。现在江妮眼中的晋明是懒惰、不负责任、消极、被动的人，而在晋明看来，妻子江妮变成控制狂、好批评、盛气凌人。为什么变了呢？一大部分原因要怪他们的自我对话。晋明的事业一直做不起来，江妮鼓励他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，把公司的营业额拉起来，但是晋明认为是给他压力，他给妻子贴上唠叨和控制的标签，自己变得退缩而消极。妻子江妮眼中这就是懒惰，他就更施压，更评断他，晋明就更厌倦，更提不起劲。两人眼中的对方竟然改变这么大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幸好加上一些努力，他们理解到负面的自我对话影响了夫妻关系。晋明的自我对话负面标签是老婆是控制狂，他很爱批评。新的正向标签是他很果断，做很多事，对家庭收入贡献很多，他犀利又果决，他非常成功，他无意伤害我。妻子江妮的自我对话负面标签是老公他很懒惰，他取笑每一件事，做事不够认真。新的正向标签是他是随和惬意的人，他很有幽默感，每次我心情不好时，他总是能让我笑。这样晋明和江妮重构对彼此的自我对话，负面标签的毒刺就被拔掉，夫妻关系再次成长。人生难免经历风暴，我们无法控制刮风下雨，飓风一来必造成破坏。心思意念的风暴也是一样具有破坏性，但那却是我们可以控制的，那是一个选择。你要审视你的思想，若是对你们的关系有建设性就保留。事实上要多多滋养建设性的思想，倘若对关系没有帮助，就删除那思想，并以正向的思想取代，这样必能使你们的关系大大不同。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诺曼莱特所写，刘汝京姐妹所翻译的《正向幸福学》。来听这一首《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》。
老是担心自己做不到，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，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。知道神看你为宝，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，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。没有人能够控告因神看我为美好，没有人能够控告主耶稣是我中宝，我拒绝控告才开好脑，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，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，满怀感恩明天更荣耀，主的应许天天都可靠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自己做不到，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，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。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，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，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。是我中宝，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，忘记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。
我们今天从《正向幸福学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八章，解除婚姻中的毒性武器最后一个部分呢。在下一回我们会进到这一本书的第九章，热思想降温。什么是热思想呢？不要错过了。好，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如果是利用短信，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，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节目主持人刘文收就可以了。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个个都是宝。